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对于我们来说，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标志着希腊历史的开端。但是米诺斯人和麦西尼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年轻的文明，而是认为自己处于一段漫长历史的结尾。这段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时代。皮洛斯宫殿奢华的装饰壁画特别值得注意。在西南部建筑物的正厅，壁画描绘的是身着麦西尼盔甲的武士击败身穿兽皮者的情景。虽然在描绘士兵时，甲胄往往都会出现，但这里描绘的似乎不是当时的战争。其中一些武士佩戴的野猪獠牙头盔，对于这一时期来说已经显得有点过时。麦西尼武士都袒露胸膛，他们对手的穿着也不像那时候的人会穿的。因此双方之间的战斗可能被设定在很久以前的英雄时代。主殿正厅的壁画更加引人注目。正厅墙上的壁画描绘了巨大的动物和人物，在宝座两侧都有文章式的狮子和狮鹫。正厅一端的墙上画着一场户外宴会的场景，至少有四个男人坐在桌子旁，一对男女正在从前厅走向正厅，他们后面跟着一头用来献祭的公牛。宴会场景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弹奏七弦琴的吟游诗人，他坐在一块彩色的石头上，可能在吟唱过去的英雄事迹。对于当时的观看者来说，皮洛斯正厅的壁画显然具有叙事上的意义。我们无法判断这些壁画描绘的是特定的还是一般的场面，但我们肯定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一群麦西尼人在聆听吟游诗人吟唱他们过去的英雄时代。通过麦西尼的墓圈 A 的竖井墓穴，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过去的历史对于麦西尼社会的重要性。这些坟墓是谢里曼在1876年发现的，他声称里面精致的陪葬品具有典型的麦西尼特征，其中五个墓穴中有黄金面具，陪葬品之丰富令人难以置信。谢里曼大喜过望，他给希腊国王发了一封电报：我向陛下通报一件大喜事，我已经发现了帕萨尼亚斯所声称的阿伽门农、卡山德拉、欧律莫东和他们同伴的坟墓，他们都是被克吕泰涅斯特拉和他的情人埃鬼斯托斯在一场宴会上杀死的。事实上，现在人们已经弄明白，这些坟墓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700年至前1600年，因此比现存的麦西尼宫殿古老得多，也比人们通常认为的特洛伊战争的时间早得多。但是在公元前1300年以后，城墙延伸到了西南部，使卫城的面积增加了超过三分之一，狮门也建了起来，墓圈 A 受到了特殊的对待。周围墓地的其他部分被新的建筑物所覆盖，但六个竖井墓穴得以保留。一堵新的巨大挡土墙被修建起来，形成了很高的地面部分，墙基和最初的坟墓可能是同时代的。周围建有复杂的圆形护墙，入口在新建的狮门附近。在其内部，原来的墓碑有的被移到新加高地面上，位置也被重新安排。公元前1300年以后，麦西尼统治者开始以那些古老竖井墓穴里埋葬的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希腊本土的宫殿是当地复杂社会系统的中心，其周围有数量可观的定居点，面积和小镇差不多。皮洛斯宫殿周围的定居点占地约20公顷，麦西尼宫殿周围定居点面积为32公顷。和在克里特岛上一样， 希腊本土的宫殿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系统，各个宫殿之间是相似的，但似乎并不存在某个占主导地位的宫殿。在每个宫殿之内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他被称为瓦纳克斯，可能总揽内政和外交事务。瓦纳克斯之下是人民领导者，其地位仅次于瓦纳克斯。在人民领导者之下是贵族、同伴、官员，还有各个地区的长官及其副手。有些官员隶属于中央宫殿，还有些隶属于地方，受各地宫殿的管辖。这些地方官员中有些被称为巴西留斯，他们的权威可能建立在亲属关系之上，早于宫殿制度。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宫殿制度崩溃之后，巴西留斯一职得到了保留。巴西留斯负责监督当地的手工生产，他们一度和人民领导者并列，因此其角色绝不仅仅是监工。在宫殿制度瓦解之后，这一职务变得更加重要，有了贵族甚至国王之意。我们并不清楚这种等级制度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作用，但是在经济事务方面，国家肯定拥有相当大的权威。和米诺斯的宫殿不同，希腊本土的宫殿并不集中储存物资，但是对于其他地方生产的农产品，宫殿里的人的确是记录并跟踪的。对于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他们并没有多少控制权，但是他们的确对有些物品的生产实施监管，比如亚麻产业的原材料。对于这些产品，他们会监督实际的生产过程。国家主要关心的是物品在国内的再分配，但是芳香油等声望商品被大量出口到国外，可能是为了交换金属、香料和象牙等需要进口的物品。虽然希腊本土的宫殿在建筑风格上和克里特岛上的宫殿不同，但是它们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即仪式、行政、农产品生产记录、奢侈品存储以及一些产品的生产。在上层人物纪念祖先方面，宫殿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希腊本土，在宫殿发展起来之前，地方精英在纪念祖先时会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典型的迈锡尼墓穴是圆顶墓和世事墓。在建筑风格方面，圆顶墓尤其引人注目。这种坟墓多见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包括一条长长的入口过道和圆拱形的墓室。 Solos 一词的意思是蜂巢，因为它的形状就像蜂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迈锡尼的阿特柔斯宝库，这个宝库入口正立面的一部分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宫殿时期，圆顶墓的数量减少，主要集中在宫殿周围，似乎宫殿的精英成员有意将资源集中于宫殿附近。与此前和此后的时期不同，在第二宫殿时期，克里特岛上几乎找不到墓葬的证据。也许是因为宫殿主导着整个社会，没有给各个家庭纪念其逝者留下空间。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相似和差异的问题。大约在公元前1430年，克里特岛很多地方和克里特岛北部岛屿上的米诺斯定居点都毁于大火，但不一定都发生在同一时间。关于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一直有很多争议。曾经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即桑托林岛火山爆发，引发了巨大的海啸，所以造成这些毁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有的地震学家根本就不相信这一海啸理论。无论怎样，通过对一块埋藏在地下的橄榄木进行放射性碳分析，最新的一项研究认为，这次火山爆发的时间为公元前17世纪。现在，人们已经可以肯定，桑托林火山的爆发比宫殿被毁要早200年。对于公元前1430年前后的破坏，另一个主流解释是来自希腊本土的迈锡尼入侵者占领了克里特岛。和宫殿政权有联系的地方似乎是重点破坏对象。例如在皮尔戈斯，被烧毁的是别墅而不是附近的小镇。 还有可怕的暴力迹象。在莫克洛斯，尸体没有得到掩埋，在克诺索斯，似乎有儿童的尸体被吃掉，这可能是围城造成的。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破坏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当前的观点是，麦西尼入侵者这一解释过于简单。麦西尼人支配之下的克诺索斯的确曾主导克里特岛一段时间，但是麦西尼人可能也与当地的米诺斯精英人士合作并通婚。克诺索斯本身在这个时候也没有逃脱被毁灭的命运，但是和其他的米诺斯宫殿不同，克诺索斯宫殿立即得到了重建。克诺索斯宫殿很快就成了麦西尼人在克里特岛上的主要行政中心。新的宫殿政府至少控制了四个地区，第五个地区则将克诺索斯与当地两个主要的圣地连接到一起。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两个圣地。这四个地区至少从西部的干尼亚延伸到在克里特岛东部拉西西高原的西部边缘。在克诺索斯控制的区域之内，附属的区域中心得以保留，包括宫殿和别墅。例如，菲斯托斯曾经有一个独立的宫殿，在公元前1430年后，克诺索斯的记录中依然被提及。然而，就外表看来，菲斯托斯的宫殿已经不再能够独立运作。尽管有一些具有连续性的因素，但在这次政权更替之后，克里特岛上的文化和艺术遭受到巨大破坏。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官方语言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建造以庭院为中心的建筑，宫殿式建筑的典型建筑风格消失无踪，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也停止生产，包括浮雕壁画、石头做的牛头酒器和象牙雕塑。直到公元前13世纪，克诺索斯在克里特岛上的支配地位才告终结，米诺斯特征得以恢复。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比希腊本土的大，但是和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同时代的近东宫殿相比，两者都要小得多。如果把麦西尼和克诺索斯与哈图萨进行比较，就能看到规模上的显著差异。这足以说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宫殿制度的复杂程度。和近东国家不同，他们并没有发展出成文的法典，也没有在复杂多样的场合广泛使用文字。但是，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确实使用了文字。克里特岛上的书写系统出现于第一宫殿时期或之前，这方面可能受到了近东的启发，但是书写形式是当地的发明。最早的书写符号被用来记录商品的数量，它们被称为克里特象形文字。这个叫法很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它们和埃及的象形文字并无相似性。使用克里特象形文字的区域仅限于克诺索斯和玛利亚的中心区域，但是在第二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岛南部出现了另一种被称为线性文字 A 的书写系统。这种文字在整个克里特岛乃至岛屿之外的地方都得到了使用。和克里特象形文字相比，线形文字 A 更加复杂，其符号更多，有较多线形，是一系列用来表示音节、事物和数字的符号。它也被用来记录商品，有的刻在泥板和印章上，还有的在陶器上。它也被用于其他场合，例如在宗教物品上刻上文字，记录宫殿的供奉。至于克里特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 A 记录的是同一种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还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人们依然不得而知。无论是什么语言，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们不是希腊语。随着麦西尼人来到克里特岛，书写系统发生了变化，被称为线性文字 B 的文字肯定源自克里特岛，在这里它被专门用于行政管理。在克里特岛上流传下来的线形文字 B 要远多于线形文字 A， 其中大部分来自克诺索斯，但也有部分来自西部的干尼亚。麦西尼人把这种新的文字带到了希腊本土，在皮洛斯、 提林斯、麦西尼和迪比斯的宫殿中发现了刻有线形文字壁的泥板，在米迪亚还发现了刻有这种文字的印章。和在克里特岛上一样，在希腊本土，线形文字壁也专门用于行政。线形文字壁的符号有三分之二借鉴了线形文字 A， 但是对其做了简化，并增加了新的符号，其使用范围仅限于行政管理，几乎全部写在粘土之上，有的刻在泥板上，有的会在运输罐上。例如，来自克诺索斯的一块泥板上保留了两份名单的部分内容，记录的是在克诺索斯劳动的妇女的名字。之所以开列这样的名单，是为了记录宫殿工人的情况，也是为了方便计算需要分配给他们多少口粮，以便维持他们本人及其子女的生存。在第一份名单的末尾，第四至六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第四行，来自斐斯托斯的妇女 X， 妇女一人，斐勒格拉 X， 妇女一人，星十八 To No 女儿，妇女两人 X， 威索妇女一人 X。 第五行，来自 Ira 的妇女，妇女七人，女孩一人，男孩一人。第六行，妇女总人数45人，女孩5人，男孩4人。这份名单的格式很简单，名字表示妇女的符号，然后是一个数字。这里的 X 写得很轻，是为烧制的泥板干燥后添加上去的，可能是负责清点妇女人数的宫殿官员或文书所为。对这些妇女有不同的指称方式，有的是记录个人的名字，比如斐勒格拉，还有的是按照原籍进行命名或分组，比如来自斐斯托斯的妇女，或者是来自 Ira 的七名妇女。这个地方位于克里特岛中部，有的妇女带着小孩，孩子们可能年龄太小还无法工作，但是有一位名叫星18 To Know 的妇女有一个女儿，已经足够大，可以被算作成年妇女。缩进的第六行记录了第一份名单上的总人数，包括45名妇女以及他们的孩子，5个女孩，4个男孩。第一份名单只保存下来一部分，上面仅记录了20多名妇女，加上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所以很显然，泥板上端缺失了很大一块。这种一丝不苟的人名或商品清单是线形文字 B 泥板上的常见内容。线形文字 B 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线形文字 A 的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学者们无法解读线形文字 B， 但他们一致认为它记录的不是希腊语。关于线形文字 A， 学者们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是在这方面他们的理由很充分。1952年，一位名叫迈克尔·文特里斯的非专业人士成功解读了线形文字 B， 并证明他记录的确实是希腊语。例如，在前文引用过的线形文字 B 记录中，几乎每一个词在后来的希腊语中都可以找到，比如女儿、女孩、男孩。由此可见，刻在泥板和运输罐上的线形文字 B 是希腊语，比此后流传下来的希腊文字要早400多年。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上的麦西尼人都使用希腊语，并且可能用希腊语交谈。希腊语是公元前第二千年这一时期和后来的古典时代之间的主要联系。虽然这一时期究竟有多少克里特人实际上学会了说希腊语还是一个问题，但是线形文字 B 也表明了宫殿文化和其后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这一时期，掌握书写技能的人很少，和线形文字 A 相比，线形文字 B 的使用范围更有限。线形文字 B 泥板是用来开列清单的，并没有用在更随意的文本中，更不用说文学了。其使用仅限于宫殿及其行政管理，由于它没有深深扎根于社会，因此一旦宫殿时代结束，这种书写方式也就随之消失了。此外，线形文字 B 并非主要的记录媒介，与在皮洛斯和麦西尼一样， 还有其他记录过去的方式。即使在开列清单方面，现行文字壁泥板的寿命也是有限的。这些文本被刻在泥板上，然后放到阴凉处晾干，它们被保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年。泥板可以被重新利用，因此有的文本上会有关于上一年债务的信息。这些为期一年的记录，只有在储存地毁于大火而意外被烧制之后才能留存下来。因此，现行文字壁并非永久性的档案。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埃及、亚述和赫梯人的记录。那些民族确实有永久性的档案，还有皇家通信、条约和史册的副本。他们还在突出位置公开展示一些文本，而无论是在麦西尼人的克里特岛，还是在希腊本土，都完全没有这种现象。虽然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最终被共同的管理方式和语言联系在一起，但它们本来是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的。两种文化有一些相通的做法，并且最终形成了广泛的共同认同。但是它们之间也有重要的差异。在宗教方面，这些差异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第二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岛上，宗教仪式似乎是由宫殿组织的。这一时期，克里特岛上的敬拜以宫殿本身和山顶圣所为中心，而没有同时代的近东那种纪念性宗教建筑。据说克诺索斯宫殿中的几个房间有仪式上的功能，但这种说法是猜测性的。只有两个房间可以确定是宗教活动场所，即所谓的三重神殿和双辅神殿。举行祭仪的很多用品都便于携带，这可能意味着固定的仪式地点很少，所以宗教建筑也很少。山顶圣所和神圣洞穴也是宫殿宗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顶圣所位于中等高度的山上，彼此可以相望。本地和区域性圣所有不同的等级。在克诺索斯，尤克塔斯山两个山脊中较低的那一个上面的圣所尤为重要。从宫殿远眺，可以看到克诺索斯所在山谷尽头山顶以南的美丽景色。沿着山谷有一条6000米长的道路，米诺斯崇拜者可以沿着这条路到达尤克塔斯山，爬上一个很大的山坡就可以登临这处圣所。圣所的周围有一圈宏伟的围墙。圣所由露天平台组成，上面有一座带供桌的祭坛，山腰上早有几间辅助洞室，面积不大。克诺索斯另一个主要的敬拜地点是阿穆尼索斯的埃勒提亚洞穴，这里位于克诺索斯东北部5000米处，是举行仪式和敬献贡品的场所。阿穆尼索斯以及其他几个洞室的贡品和山顶圣所基本上一样，这表明了宫殿时期宗教体系的统一性。希腊本土的宗教体系与之大有不同，麦西尼人借用了一些来自克里特岛的宗教象征，但是并没有建在山顶上或洞穴中的圣所，也没有和宫殿中心相连接的其他外部宗教场所。和在克里特岛一样，宫殿中心的宗教建筑面积并不大。在麦西尼，墓圈 A 南侧的敬拜中心大部分是在新城墙建成后立即建造的。这是一个复合式房间，在建筑风格上并无特殊之处，但其内部有明显的仪式特征。例如，在一座神殿的中心位置有一个低矮的长方形台子，也许是祭酒用的。在房间一端的台子上有一尊小雕像，可能是一位女神，有一张小供桌放在前面。在房间左侧，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块裸露的天然岩石，这块石头一定具有重大意义，它把这个地方与这一崇拜联系到了一起。在房间右侧是一段通往楼上房间的台阶，上面储藏了大量的陶俑，可能代表着崇拜者。整个复合式建筑包括其中的女神及其崇拜者的形象，在克里特岛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例子。只有当我们有现行文字壁的证据时，才能知道 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受崇拜的神灵的名字。我们很少能够把一位神灵的名字和一个特定的地点联系起来。从现行文字壁泥板上可以找到后来人们所熟悉的神灵的名字，比如宙斯、赫拉、波塞冬和狄俄尼索斯。他们也许很重要，但泥板上还有其他不为后人所知的神灵的名字，比如伯特尼亚和迪维亚。不同的地方崇拜着不同的神灵群体，例如在皮洛斯，一块线性文字壁泥板上记录着某一个月举行的宗教仪式，以及祭祀的地点、祭品、参与者和接受祭品的神灵。泥板上一共列举了8个人的名字，他们可能是神殿的管理者，还有13件金器，大概是每年在仪式上使用的代代相传的酒器。在主要的宫殿宗教区域与皮洛斯之外的其他4-5个圣所都会举行这些仪式。在主要的宗教区域被敬拜的伯特尼亚是这块泥板上提到的主要神灵，但其他的神灵也受到敬拜，比如波塞冬神殿中的秀发女神和牛一样的女神，以及宙斯、赫拉、德里米欧斯和赫尔墨斯阿雷亚斯，还有一些次要的神灵，比如伊菲莫迪亚和迪维亚，以及3度英雄和一家之主。显然，皮洛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多神信仰，神灵的重要性不同，定期轮流接受敬拜。人们常常会强调这份名单中那些熟悉的名字，比如宙斯、赫拉、波塞冬和赫尔墨斯，以此指出这一宗教体系中既有男神又有女神，既有男祭司又有女祭司。因此，断言青铜时代的神灵和后来的希腊众神之间有很强的延续性，这种观点大错特错。如果将青铜时代和古典时代宗教的诸神一一对应，就会忽略这两个时期宗教体系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这两个宗教体系植根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虽然有些名字相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神灵在两个时期有相同的意义。延续性的说法意味着对这些神灵的崇拜是代代相传的，而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后人虽然沿用了他们从过去知道的名字和做法，但是对其进行了调整，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移世易，他们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宗教体系。一些现代的解析强调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差异。米诺斯文明常常被描绘为和平、没有内部暴力冲突的文明，米诺斯人无忧无虑，幸福而自然。相比之下，迈锡尼人被认为好勇斗狠，据说他们入侵克里特岛，破坏了之前这里宁静的田园生活。在这种简单的对比之上，有的人还会加上另外一个区别，米诺斯人虽然性格温良，对欧洲人来说却是外族人，因为他们不说希腊语，而那些讲希腊语的迈锡尼人往往被视为早期的欧洲人。事实上，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之间的这种两极对立是很武断的，而欧洲人和非欧洲人这一划分也无甚裨益。米诺斯人的语言可能属于印欧语系，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在外部联系、海外移民、对外接触和贸易模式等方面。从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看，我们不应该将克里特岛与希腊本土简单对立起来。